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旧约的圣经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比较感到有困难的，特别是当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历史书是圣经当中一种特别的题材，用历史的故事还有人物的传记来谈到神在每个时代他的心意、他的作为。那么去年我们曾经谈到过这个列王记上，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九月底，我们会谈到列王记下这本书。那么列王记从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就是在谈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些君王，所以这里面谈到很多的历史，谈到很多的人物。我们透过历史的角度，透过人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当然有些历史的故事或者有些东西在我们读的时候，也许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会有点怀疑，有点疑惑，有点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神为什么容许这样事情发生，神为什么好像做了一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可以认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在历史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圣经中的历史，也帮助我们去透视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今天的世界许多事情在发生，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些疑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透过历史，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去体认神在历史中的心意和作为。因此当我们要从列王记下开始讲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列王记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段，就提到先知以利亚和他最后晚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当去年我们谈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曾经形容先知以利亚是一位烈火的先知，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脾气像烈火一样。到他的晚年，当我们等一下读到列王记下，你看见当他再一次好像从隐藏的生活中再次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性情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神未必改变这个人的脾气。我们常常以为神所用的人一定是某一种性情的人，有一些人性情可能比较柔和啊，对人很有礼貌，那我想这种人一定是最好的牧师。以利亚如果做牧师的话，他马上会被教会 fire 掉，这种人脾气太大了。但是你要知道，神用的人不是因为你的脾气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神用各种性格的人，包括性烈如火的以利亚，神使用他。他被称为烈火的先知，不但他的性烈如火，他一生的神迹当中常常跟火是有关系的。我们记得在去年我们谈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当他在加密山上跟亚哈王以及亚哈手下的450个巴利的先知、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那时候有3年6个月的旱灾。亚哈王说，是你以利亚咒诅以色列地以至于没有雨。以利亚说，不是我，乃是你亚哈王，因为你行的恶，所以神吩咐我宣告3年6个月不会下雨的。那么如果巴利是神，好，我们今天到山上各献一只牛，如果巴利是神，求神从天上降火把这个山祭烧掉。如果耶和华是神，那我祷告的时候神就降火。在那个山上，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巴利的先知苦苦的哀求，甚至用刀刺自己，一点动静都没有。但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啊，今天你要在以色列面前、百姓的面前证明你就是神。简单的一句话，火就下来烧灭了整个的燔祭、整个的牛、整个的柴，还有整个的祭坛上面，他浇了好几桶的水，一起烧灭了，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当然这个之后19章我们记载看到了以利亚的软弱， 因为王后耶洗别发誓要杀他，以利亚逃亡，但神又把他带回来，神又让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他高他的一个学生叫做以利沙，高以利沙做他的一个学生，做他的门徒，也是做他的继承人。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做了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两件事情，等一下在以后的列王记下你会看见有两件事情以利亚没有做，却是以利沙做的。第一，他说高利耶户做王，亚哈的全家将要死在耶户的手上。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他的学生以利沙做的。以利沙去告了耶户，耶户灭了亚哈全家大大小小。第二件事情，他要以利亚去告哈薛做亚兰王，那时候的亚兰王是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也是以利沙做的。从此之后，以利亚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可能有十多年的时间。只有一次亚哈出现的时候，那是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是亚哈王贪恋王宫旁边的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结果他的太太耶洗别出了一个诡计，结果侵占了葡萄园，杀害了拿伯。亚哈就突然间出现，对亚哈宣告咒诅，他说你要死，耶洗别也要死，耶洗别死的时候狗要舔他的血。哇，你就发现以利亚这个人的个性，说话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的冲。那一次亚哈出现以后，亚哈就消失了。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亚哈再次出现，那已经是他的晚年。因此在我们看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背景，让我们了解以利亚这个人。当然在列王记下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翻到旧约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在旧约的四百五十七面，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他提到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布，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要死。以利亚就去了。这是第二章开始的一个开场白。但是提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亚哈谢。亚哈谢是谁呢？亚哈谢是亚哈王的儿子。我们翻到前面一页，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最后三节，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五十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着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亚哈谢是谁呢？亚哈的儿子。我们知道亚哈是一个很坏的王，他不但是暴虐，而且他敬拜巴利，受了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以利亚一生的侍奉主要都是跟亚哈王有点好像作对一样。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当中有三种人被称为受膏者，受膏者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弥赛亚，也就是所谓的基督。三种身份的人是用膏油涂抹然后被设立的。第一个当然是君王，君王都称为受膏者。第二种人是祭司，所以在立位记的时候从亚伦开始就是用膏油涂抹建立做大祭司的。第三种就是先知，是用膏油涂抹做受膏者。神在历史的当中，当君王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因为很多的这些君王虽然名义上好像是受膏者，却不是听从神认识神的，这些先知们却是神所独特选召的。 君王是世袭的，祭司是世袭的，唯有先知从来不是世袭的。神独特挑选在那个时代里面作为神的发言人，作为神的一个出口。因此当这君王所行偏离神的时候，先知发挥极大的功能。以利亚就是那个时代，当亚哈王带领整个国家偏离开神去敬拜巴利的时候，神兴起的一位先知。列王记上22章最后就提到亚哈怎么死的。事实上神已经宣告了这一次的战争他非死不可。亚哈呢讲了很多的诡计化妆，最后还是一样，神很奇妙的让亚哈在战场上死了。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就登基做王，可这个人只做了2年的王。圣经上对他的评语好像在每一次列王记他的记载通常是这样，提到谁做王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概略的一个开场白，提到这个人他的家庭背景，他做王多少年，然后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接下来详细的说一些事件。所以在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列王记上22章的最后3节已经盖棺论定的说亚哈谢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他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看为坏的不好的事情，他效法他的父母，很有意思。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提到一共有19个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都是不好的。也常常提到说他们效法谁呢？效法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耶罗波安做了一个金牛犊去拜假神。所以以色列的王19个没有一个好的，犹大的王19个一半好的一半坏的。在这19个不好的以色列王当中，个个都提到说他们效法耶罗波安去拜假神，也有的提到说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可是整个19个王里面只有一个人提到说他效法他的父亲跟母亲的，提到母亲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谢，因为他的母亲非同小可耶洗别。19个王里面只有一个人提到他的母亲，而且说他是效法他的父亲跟母亲的，就是一个人，亚哈谢。所以亚哈谢他敬拜巴利跟亚哈有关，但是跟耶洗别更有关系，因为巴利这个假神就是耶洗别从他的故乡那个推罗带来的，他是推罗的公主嫁给亚哈王，就把巴利的神带到以色列，使得整个以色列国陷入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去。亚哈死了，现在是耶洗别的儿子亚哈谢做王了，母亲的影响仍然在那里，可是这个影响是很坏的影响。以后当我们谈到列王记下的其他几个王的时候，你会知道耶洗别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有非常大的坏的影响，他不但影响了以色列国，亚哈谢是如此。后来亚哈谢死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做约兰也是坏蛋，也做王，没有什么好的。当耶户起来把以色列国亚哈的全家杀掉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国家发生危机，南边的犹大国也几乎快要完蛋了，因为耶洗别的女儿嫁到犹大去了。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女儿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耶洗别的女儿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当她嫁到南国去的时候，使得南国犹大国几乎灭国。她像武则天篡位一样，她篡位了，把犹大国王室全部杀了，包括自己的儿女都杀掉，只剩下一个，就是那一个后来又忠心，以后慢慢看就知道了。所以耶洗别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她影响她的丈夫，影响她的儿子，影响她的女儿，然后每一个儿子每一个女儿跟她的母亲都是一样的，然后好像这个癌症一样，哇，扩散到各地方。亚哈谢因为她的母亲的缘故迷信的这个巴黎，以至于她的一生就是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盖棺论定就这么一句话。所以第2章的前半段提到亚哈谢所遭遇的事情，就是详细的描述他遭遇到了什么，为什么他2年之内他就死了。在第2章第1节提到说，当亚哈谢登基以后，摩押就叛变了， 原来摩押是在犹大跟以色列国的控制之下的一个国家，亚哈王的时代，那时候以色列国的军事方面还算是相当的强盛，所以摩押国伏在以色列国的这个阴影或控制之下。可到亚哈死了，他儿子登基，摩押立刻就叛变，而亚哈谢也无能为力。但这只是小事一桩，另外一件事情，他莫名其妙的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从楼上摔下来了。我想他的栏杆大概做的钉子没钉好，或者是管家没做好，但是这一切也在神的手中，他就从栏杆里掉下来，这一摔下来呢就病了。病了以后呢，人生病总是会想办法说看什么可以好，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差遣了使者去以格伦。以格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海边那边有一个城叫做以格伦，到今天还在那个城，那是所谓的非利士人之城。因为他的母亲耶洗别是来自于更北边的推罗，推罗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那边，是拜巴利的，他当然可以回到他母亲的家乡那边去求问那边的巴利神，不过太远了，他找一个比较近的以格伦。以格伦呢，这些非利士人也是拜巴利的，所以因此也有一个巴利的庙，他就派他的使者到比较近的以格伦去求问巴利，叫做巴利西布。巴利西布这个字其实的意思是，如果正确的翻译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苍蝇王，就苍蝇，对的。这个苍蝇为什么叫苍蝇呢？这个是很难说的。苍蝇之神，不是苍蝇王啊，苍蝇之神。这个苍蝇的神，他真的拜苍蝇吗？这是考古学家在很多怀疑的问题。不过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很相近的，跟王子这个字。所以到底是苍蝇之神还是王子之神？不过这个巴利西布这个名字一直留到后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有犹太人说耶稣是巴利西布这个伪王所差派的，或者说他的能力来自于巴利西布。就这个名词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还存在的啊，这中间已经隔了七八百年。他就去问巴利的神，结果呢，神就差遣使者告诉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去告诉这个亚哈谢的使者说，你要去问你的病会不会好吗？你难道以为以色列中没有真的神吗？所以既然是不认识不承认这位真神，那我告诉你，你活不了，你非死不可。当然等一下我们谈到其他的一些细节，不过首先我们会说，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厉的一个回答呢？当然亚哈谢拜巴利拜假神，但是你要了解，这些话是对着一个以色列民族说的。以色列民族是从摩西的时代，他们带领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整个的历史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当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反而去寻求巴利，不去认识，不去寻求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他们是受到的审判是严厉的。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说某某地方的人拜偶像，所以神要毁灭，不一定，逻辑上一定是如此的。很多人说台湾因为拜偶像很多，很多的庙宇，所以台湾是被神厌弃的，神要咒诅。有时候你要了解，中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在于很多地方的人是本来就不认识神的，并不因此他们拜偶像就是对的，但是神对待他们的时候跟对待以色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的反应是极为强烈的，极为明显的，极为直接的，因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他们是神从埃及地买赎回来的。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神显明神的作为，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而背弃神，因此他们所遭遇的报应是极为强烈的。另外一些人是不认识神，本来就不认识神的，因此在不认识的当中，在无知的当中，当我们敬拜假神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做的就是对的， 但是神对我们的态度却是不同的，却是不同的。所以当保罗到雅典城去讲道的时候，他对当时的希腊人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时候，我们拜这些金银木石各自各样的假神的时候，他说神并不鉴察，就是说因为过去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如今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又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开始要借着他，借着以公义审判天下。所以过去某些时刻，你可以说神并不鉴察，神并不算账，在某一个时候还是有个时间的界限。因此神对于以色列民族跟对其他世界各国的民族未必是完全一样的。亚哈谢所以遭遇到如此，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在整个以利亚跟亚哈之间的，你可以说这个几乎像斗争的过程中，他很清楚地看见神的作为。当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火从加密山上下来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亚哈王，我不知道身为王子的亚哈谢有没有站在亚哈的旁边，他看见的是神的火下来，然后所有的百姓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难道亚哈谢不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他还派人去问以哥伦的神巴利西布，所以神的回答是说，你去问巴利西布，难道以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因此有一个应用的问题是，有一些基督徒会问一样问题，基督徒可以算命吗？基督徒算命那怎么样，然后会告诉我说可算得很准呢、欸、跟准不准没有关系，你以为没有神吗？我们在说的是基督徒算命，我不是说别人算不算命，别人去算命可能他基于无知或者基于这个基于那个，我说的是一个清楚认识神甚至可能是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你还算命吗？小心神会对你说，难道你以为没有神吗？而你去问的是谁呢？问的却不是这位神，你问的是某某某某这个算命大师，某某某某这个铁口直断的江湖卖艺的，你是问的是某一个什么摸骨大师。多少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上常常就是脚踏两只船，又称为信神的认识神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做的跟世人没有两样。亚哈谢就是如此，你要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有耶和华神，哦我信的我信的我信的，不过我现在生病，耶和华大概不能做什么，我去问巴利西布。脚踏两只船，所以神对亚哈谢的回答是说，你去问他，难道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所上的床你不能下去了，你非死不可。当然神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些基督徒你去算命或做这个或做那个，神会不会对你这么严厉的说？我不敢这么讲，神一定会这么严厉的对付你。不过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思想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引导我带领我保守我的神，如果我遭遇什么问题，难道我还要去问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吗？任何的人吗？任何的所谓命运吗？如果我真正相信神的，我信靠神的，我什么也不必去问，我可以完全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我担什么心呢？其实算命的人都是有点担心，想要预先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可是算命，如果你懂得算命就知道，算了命你就命中注定了。如果你今年有桃花运，那怎么样？哦，太好了，今年还是今年有什么什么灾，你知道了怎么样？躲得了吗？躲不了的。所以到底你算命在算什么？亚哈谢去问巴利西布是问什么？问他的病会不会好？如果巴利西布也说不会好，然后他能怎么样呢？如果说会好又怎么样呢？所以你知道这个问的过程中不单单是好奇，问的过程中也代表着对着一个神秘的力量，希望借着那个神秘的力量或许能够改变我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命运。可是问题是在这里， 如果这位真神是真的唯一的真神，当你去依靠，你去问，你去依靠另外一个力量的时候，你就等于是直接向这一位真神提出一个挑战。那当你有挑战的时候，神如果是神，他就会有回应的。所以亚哈谢所做的事情，在神看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身为以色列人，身为认识神的人，又是一国之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差遣以利亚去说了。于是第五节开始，这些使者碰到这样一个人，碰挡住他了，你别去了，因为从撒玛利亚到以格伦有75公里，或者说差不多50英里，40-50英里，你走路要走多久呢？看他走3-4天，来回就一个礼拜。结果呢，这个使者一出皇宫就碰到以利亚，以利亚挡住他，话一讲完，这个使者就只好就回皇宫了。那这个亚哈谢说，我才刚派你出去，怎么又回来了？使者就回来见王。第五节，王问他们说，你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么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哦，难道以哈谢是这个神探，这个福尔摩斯还是什么的？他一听说那个人穿毛衣束着皮带，哦，他是以利亚。是圣经上第一次明显的提出来以利亚的穿着，他穿毛衣腰束皮带。但是你要记得，身穿毛衣这件事情后来成为先知的独特的记号。身穿毛衣好像穿一个制服一样的。你记得耶稣的时代，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描述他的呢？身穿毛衣。为什么是说身穿毛衣呢？这个毛衣不是今天你们所穿的那种松松软软的那种很好的毛衣，它的毛衣是通常是用骆驼毛织的，扎扎的，跟那个中国的农夫那个夏天做事的时候穿的那个叫什么衣服一样啊，长毛毛大大蓑衣这种字。它那种毛衣就是粗毛的，但是两片布这样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衣服，但那个成为以利亚的一个特别的记号。它这个毛衣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到跟下一次都会提到，他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个毛衣留下来了，那个就穿在以利沙他的门徒的身上，所以那个毛衣是个特征的，是一个特征。因此当他提到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亚哈谢马上就知道那是以利亚。他为什么知道？显然他见过以利亚，他知道以利亚。他什么地方见过他？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说，也许在加密山上。所以我刚刚说加密山上火下来的时候，亚哈谢看见没有？有可能他看见，或者至少他听过他的父亲亚哈常常提到他的这个对头先知以利亚，提到他的长相，所以听到有一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他说一定就是以利亚。于是呢，第九节，王就差遣50夫长带领50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去。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个人。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方面，我就说，以利亚这个人性烈如火。你叫我什么？那个50夫长那个军官说，神人啊，王叫你下来。如果说讲的比较粗一点的话，是王叫你滚下来。以利亚悠哉悠哉的，到了他老了一点哈，所以不必暴跳如雷。我讲他坐在山顶上翘个二郎腿，如果我是神人，照你所说的话，求神就降火烧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火就下来了，就烧死了50个人跟这个军官。哇，怎么火气这么大呢？其中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有一点文字游戏。什么叫文字游戏？在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用的希伯来文里面， 神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Ish Elohim， Elohim 就是神， Ish 就是人的意思， Ish Elohim 就是神人。神的火呢就是 Ash Elohim。 你说我是 Ash Elohim， 我就求神将他的 Ash Elohim 给你。你说我是神人吗？那我求神的火就下来给你，你要快快下来，愿神的火就快快的下来。他就下来了，哗，一下子五十个人就烧死了。你要神人吗？你要记得，神的人跟神的火是非常相近的。第二个，这个五十夫长跟他的军官跟他的士兵都是以色列人。我说过的，亚哈谢是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人。这个五十夫长跟他的士兵全部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理论上认识神的人，也认识亚哈的人。这个亚哈谢不会派一个不认识亚哈的人去抓亚哈，亚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知道他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知道他的生平事迹。可他对亚哈的态度是神人呢、啊？我想这不是尊称，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人家叫你是神人，但是今天我来抓你了，给我滚下来。于是以利亚就回答，如果我真的是你所说的神人，愿神显明他在我们当中他的证据。如果我真的是神人，而你敢对神人如此，表示你对神也是如此，求神降下火来。火就下来烧灭了那个五十夫长和他的军官。所以你觉得那些军人很无辜吗？他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亚哈，知道以利亚，知道神的作为，一切都清清楚楚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仆人却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这是直接顶撞神。所以以利亚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属于神的人，照你所说的，那你对神的人如此，表示你对神也是如此，求神用火做审判，火就下来。这五十个人死了。十一节，王就第二次差遣另外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那五十个人。第二次这个人呢更不是好歹了。我想他到山上的时候，他至少已经看见五十一个尸体烧焦了，他知道发生什么事。可他对以利亚说什么呢？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不但是滚下来，你赶快给我滚下来。嚯、哦！以利亚还是心平气和的，不温不火的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神降火下来烧死你这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火就第二次下来，再烧灭五十个人和这个第二个军官。十三节，王第三次派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个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第三个五十夫长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他一上去一看，哇，一百个烧焦的木炭在这里。所以当他说神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他来到以利亚的面前说，愿我的性命和这五十个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并不是代表说前面两次以利亚对这个一百个人的性命不看为宝贵，把人命看如草芥，随便花，要杀就杀，要烧就烧，不是，而是这些人对神的那个态度，等于是直接，等于说冲撞到神的威严。那当这个人像以利亚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也代表他们对神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们知道自己是有限，一方面奉王的命令不能不来，来到这里 又知道前面两个王衙门两个军官已经被烧死在这里，所以他在那个态度上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谦卑。以利亚就起来同他下去见王。以利亚见了王的时候说什么呢？还是一样，第三次对他说，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你必定要死。以利亚就是以利亚，讲话一点折扣都不打的。他见了王就说了这样的话，他就离开了。当然后面十七十八节你就看见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同时亚哈谢死的时候大概很年轻，所以他没有儿子，他的兄弟实际上就是他的弟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当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亚哈谢死了。整个第一章的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我想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我们学习的，要亚哈谢学习的，要以色列人去学习的，要以色列的军兵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说过这样一句话，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以利亚是神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后来还有别的先知被神兴起，但是整个的教训就是神已经借着摩西吩咐了，将来神要从以色列人当中他的百姓当中兴起一些人，一些先知像摩西的，还要百姓听从神的先知。亚哈谢他的军官对于神的先知，也就是对于神的本身完全没有敬畏的心，所以他们遭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严厉的一个下场。但是整个圣经所教导我们是对于神的仆人应当有适当的尊敬，因为他所代表的不是他本人，乃是代表着他所侍奉的那位神。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危机，因为教会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自由组合的一个团体，我们又在一个很自由民主的社会的里面，很自然而然的说实在，好像台湾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大陆可能也同样流行这样的话，谁怕谁啊，谁怕谁啊，你牧师算老几啊，我怕你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传道人牧师都是对的，都不会犯错，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对于神的仆人给他们独特的使命责任挑战，当然也有很严厉的，有时候是一些责任在他们身上。所以在我们去年谈到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也看到几个神的仆人好像没有接受神的吩咐被狮子咬死了，哇，很忠心的仆人为神做了一些事情，另外一些事情犯错被狮子咬死了。你就发现神把责任给谁，谁也托付谁也多要求，但是相反的，我们对于神的仆人的态度是如何？记得他是神的受膏者，大卫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大卫被神高立要做王，可是扫罗王还在世的时候，大卫说我碰都不敢碰他一根汗毛，好几次扫罗王落在大卫的手下，可是大卫不敢碰他，为什么？我怎么敢碰神的受膏者？即便扫罗王多坏，大卫不敢碰他。即便大卫知道他已经被神拣选着做王了，代替扫罗，可是他绝对不碰扫罗王，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受膏者，由神来对付他，由神做任何的裁决，但绝不是我大卫。我大卫不敢把我的刀去杀他，大卫我绝不敢做任何事情伤害扫罗。这个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对于神的仆人应该有的态度。第二章开始就看到以利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就下到伯特利。第二章是什么呢？以利亚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知道他的门徒以利沙一直跟着他， 于是他在最后的告别的时候，他就到了几个地方，先到了伯特利，然后后来在第四节你又看见他到了耶利哥，在那两边都有一些所谓的先知的门徒，在那个地方他去见这些所谓先知的门徒，做最后的告别之行。那么在这每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学生以利沙说，哦，神差遣我去哪里去，哦，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留在这里的话。以利沙每一次都回答说，我在永生的耶和华神面前，又在你的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所以在第二节他说了一次，在第四节他又再说一次，因为那时候以利亚要去耶利哥。到了第三次，当以利沙说他要去这个约旦河的另外一岸的时候，以利沙第三次的说，我绝不离开你。第六节，连续三次以利沙不肯离开以利亚，他要跟随他。因为事实上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当那时候以利亚召唤以利沙跟随他，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毛衣，披在他的身上，那个记号就象征着他成为他的接班人，他成为他的继承者。那时候以利沙就说了一句话，我必不离开你。他说了这句话，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二章，你就看见他三次说我绝不离开你，他一直忠心的跟随了这个以利亚。就好像路德记里面拿俄米他的媳妇路德对他所说的那个话一样，只有死能够让我们分别。所以这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对他的一个，好像一个他的老师的一个尊重，而且是一种忠心的一个态度。然后这边你看见的是，在伯特利在耶利哥都有一些所谓先知的门徒。在原文先知的门徒是指的先知的儿子，但是儿子并不是真正的儿子啊，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儿子可以用很多的用途，比如说我们说光明之子是光明的儿子，那光明有儿子吗？黑暗之子是黑暗的儿子，所以这个子啊是一个很广义的用途。门徒，这个先知的门徒原文是这个先知的儿子，但不是真正先知的儿子，所以中文翻译成先知的门徒。我想意义上来讲，先知的门徒意义是可能接近原来的意思。可是我们要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先知的门徒或者这一群被称为好像是近乎于有先知的职分的这些人，不一定全然都是先知。有一些事，譬如说在列王记上二十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那边就提到，第一次提到先知的门徒。那时候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去对亚哈宣告一个审判，那那时候是用先知的门徒。然后后面在第四十一节的时候就提到说，亚哈王认出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先知的门徒跟先知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同义词，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先知的门徒都一定是先知。换句话说，他可能在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有先知的这个身份或者样，但不一定。有名的一位先知在旧约里面叫阿摩斯，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阿摩斯就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但神选召我，神选召阿摩斯，他做了先知。可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什么意思？我没有在那一群所谓的先知门徒们聚集的地方跟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是属于那一群的人，那一群被称为先知门徒的人，但神却选召我，因此我就成为先知。换句话说，严格说起来，真正的先知是神自己选的，是自己选的，不见得是你在一个地方跟一群人在一起你必然就成为所谓的先知。或者这样说好了，以今天话来说，先知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等于今天所谓的神学院呢？有些人认为是的，但是其实未必如此。第一，那个时候先知门徒聚在一起不一定像今天的神学院有一套课程的，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课程，历史上的记载、考古学的记载或者圣经的记载。 那么以利亚去看这些先知的门徒的时候，你也没有看见他去开了三天的培灵奋兴讲座，教导系统神学，教完了说拜拜，我要走了，我要去见神了。没有，他去看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实际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至少以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有形的像神学院这样一种学校，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学校。第二个，所有的先知的这些所谓门徒聚在一起的话，也不见得，我刚说的各个必然都成为神的先知，因为神的先知必须是自己蒙召的，第二个有神自己的恩典和能力在他们身上。那为什么他们聚在一起？跟亚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记得不错的话，列王记上十七章谈到旱灾，然后他是敬拜巴利的亚哈，他就逼迫所有敬拜耶和华神的先知们，很多被杀，有很多逃亡，有些人聚在一起。亚哈手下有一个大臣，结果呢他自己私自就收养了一些这种先知，把他藏起来，然后呢他们几十个几十个聚在一起，然后他来供应。所以为什么有先知门徒聚在耶利哥，聚在伯特利呢？和平自由的时代不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时代，相反的，所有信耶和华的都受逼迫的，就他们会聚在一起，而不是像今天我们所说去上个学校啊，所以有点这个差别。同时最后一个，你也从以利沙后来所求的以及以利亚对他的回答看出，这个所谓的先知的门徒是不是一定是神的先知。当最后他们过了约旦河边了以后，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水用以打水，水就分开，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一方面，以利亚的外衣，我说是他的记号，是他的象征，同时那个以利亚的外衣也是一个神的能力的一个象征，所以他就用这个外衣击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他们就过河。下礼拜我们会看到过了河以后，以利沙怎么回来呢？他同样拿起以利亚的外衣击打约旦河，河也分开，以利沙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外衣代表神的能力。但是最后以利亚要离开以前，以利亚问以利沙说，在我离开之前，最后你还有什么愿望？这是人生很重大的考验。如果是你，你会要什么？最后一个愿，我们儿童神话故事也有，仙女给你三个愿，你要什么？赶快想，没有就没有了啊。当以利亚说你最后还有什么心愿，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为什么他这样回答呢？因为一方面，在《生命记》二十一章，《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有提到，作为长子的时候，当他最后父亲离开世界给他家业的时候，他有双倍的长子，有双倍的福分。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以利沙所求的其实就是做以利亚的继承人，不是继承。你不要想象说以利亚那时候有好几个先知的学校，哇，他是好几个学校的校长，我继承你这个职位，哇，可以做校长，不是这个意思。他继承以利亚在当时做先知的职分，但这个也代表危险。那么继承这个好像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一样，双倍的。很有趣的是，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一生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记载了十六样。列王记上以及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章以利亚的神迹呢，总共加起来八样，刚好是双倍。也许是作者在选择，我们不知道以利亚一生是不是只做了八件啊，但总而言之，作者似乎也有意的一个安排，好像刚好是双份的。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不但是要继承以利亚的职分，但是为什么以利亚回答说，你求得很难，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就被得着，必然不然的话就得不着了。为什么要看见我？当然最后以利沙看见了，他得着了。 可这个看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种属灵的透视，一种属灵的看见。因为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个神迹，不是平常的人用肉眼一定看得见的，这是一种属灵的透视。因此以利亚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蒙召做神的先知的人，他必须有属灵的透视力，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传扬神的话，必须神自己给他话语，给他这种洞察力。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提到说，神给人的智慧，属神的人参透万事，就属灵的洞视是神给的。所以因此以利亚说，哦，你要这个，这个不是我以利亚能给你的，只有神能够给你的。神如果给你这种属灵的透视力，那么你就得着了，你不但得着了这个双倍的能力，你得着了先知的职分和侍奉。所以不是读神学院拿一个毕业证书你就做先知了。严格说起来，谁是神的传道人不一定是上个学校拿个证书，而是神给了你这种属灵的透视和看见，你就是真正神的先知，你才能够承担这个职分。所以以利亚只能说，这不是我能给你的，是神能给你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有呢？你看见了就得着了，你没有看见呢，你就没有得着。这是为什么？不是所有先知的门徒必然是先知，你可以经过一些学习，你可以知道这个，可以知道那个，可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属灵的看见呢？却决定你的侍奉是如何。十一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而去了。以利亚是圣经当中仅有的两个人没有死的，就是没有真正的肉体的死的。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的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被神接走了。另外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死的，就是以利亚被旋风接走。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称呼很特别，为什么称以利亚这个我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这个所代表的是神的能力，是隐藏的看不见的能力，却胜过以色列全国的千军万马。所以这一位先知所代表其实是真正神的能力，以色列的能力。是让以利沙自己死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那时候的另外一个王，这个约阿斯称呼以利沙的时候，用完全同样的名词，称他为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很有意思，以利沙如此称他的老师，后来的以色列王也如此称呼以利沙，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真正神的能力。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故事，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对神的仆人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提醒我们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也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在这个历史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常常没有看见你自己在隐藏中的作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在这个地上在天上都是坐着为王。因此当我们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寻求人的帮助，我们更不是寻求任何其他力量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依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